大家好，今日系9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一声轰天巨响，以色列用700吨炸药，令真主党苦心经营20年嘅地下兵营变成一片废墟，尘土仲未散去，美军7架空中加油机同无人侦察机已经升空，摆出上星期痛击伊朗嘅攻击阵营。今日就嚟睇下两场重塑格局嘅地缘巨震。9月3号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出一段震撼影片，以军第36师已经完全控制黎巴嫩南部嘅阿里塔克山脊，地面同地下全部掌控。呢个宣布嘅时间点非常讲究，就喺几个钟之前，伊朗先透过阿曼传话，如果以色列敢进攻呢一座阿里塔克山，伊朗将会大规模报复。结果以色列索性将已经攻陷嘅消息广而告之。呢座山海拔600米，距离以色列边境只有15公里。边个占领咗呢度，边个就可以将以色列北部重镇睇得一清二楚。由海岸通往贝卡谷嘅几条要道，亦全部喺射程之内。过去20年，伊朗出钱规划，真主党喺山体入边挖出巨大嘅地下司令部、武器库，甚至仲有长期驻扎嘅生活区。呢度系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嘅司令部，亦系佢哋袭击以色列北部嘅前进基地。为咗拔咗呢一条毒刺，以军喺7月31号用700吨炸药炸冧主隧道，切断地下供水。之后围困咗1个多月，最后打入去，将入面嘅武装分子全部清除。有报道话，行动期间有10几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包括至少2名高级军官被困喺入面。不过以军否认，呢次系以色列相隔26年之后再次重掌呢一座要塞，而伊朗冇能力阻止。点解伊朗唔敢喐手？因为美军正在他们头顶，追踪显示7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和1架 MQ-4C 侦察机正在波斯湾上空，航线和9月1号美军狂轰伊朗100个目标时一模一样。川普早就说，再还手就会打得更加厉害。美军这个阵营一出，伊朗即刻变哑巴。伊朗被美军压制，中共就似乎正在拼命搜刮耗材，准备一场战争。9月3号，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出不寻常的警告，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接到征兵电话，要立即联络使馆。中共使馆仲特别强调，学生签证和俄罗斯兵役无关，已经有中国学生收到俄罗斯的征兵电话。前几日在俄罗斯的中国网民抱怨，签证超过90日的人被要求接受强制身体检查。坊间议论，普京打到兵源枯竭，竟然要习近平帮手抢人。不过习近平想打台湾，自己的兵源都还不够。中共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10月1号就要生效。旧法启动国防动员的条件是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威胁，新法就扩阔了，发展利益受到威胁时都可以启动动员。但是什么叫发展利益？法条并没有定义。晶片被断供算不算？一条航道被封锁算不算？为什么权在北京？而且新法首次写明可以征收交通工具，令人联想到福建民船。新法还规定，紧急情况下国务院同中央军委可以先采取措施，事后再由人大追认，即是说几个人开个会就可以下令国防动员。巧合的是，中共国家统计局突然宣布9月5号至25号展开全国入户调查。这个不是人口普查，被抽中的家庭不单只要填写所有成员的详细资料，还要按时间顺序记录24小时入面每个成员做过什么。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不是派问卷给你填，而是入户调查。中国网民老公不让陌生人入来，我现在都变了透明了，你还想看什么呢？ 观众朋友，你点睇中共呢一种令人费解嘅操作啦？系为战争准备炮灰啊，定系纯粹为咗进一步收紧社会管控呢？外界对台海局势嘅关注正喺度升温。知名作家李成鹏提到，去年被公开嘅一份美国国防部情报，中共正大批建造一种前所未有嘅水桥级特种驳船，用于登陆作战。三艘连埋一齐就系一座820米长嘅可移动栈桥，每个钟可以送几百架两栖装甲车上岸。呢样嘢改变咗台海防御嘅前提。过去台湾西岸只有十几处可以登陆，有咗水桥之后，任何地方都可以登陆。但讽刺嘅系，呢啲驳船最有可能由福建出发，偏偏福建正浸喺水入面。沙特以前所未有的第三次登陆，三次都为福建带来极端暴雨，全省216座水库同时泄洪，福清、福鼎、漳州沦为汪洋，网上不断传出村民老人被困求救的信息。一段影片入面，另得一座三层高的民房突然之间倒塌在洪水入面，没有人去营救，亦没有机会登上微博热搜。老天爷在度发威，台湾亦发动心理战。9月3号军人节，台湾军情局女军官林子玉直接对共军广播话，开头就讲明1945年9月3号是中华民国国军最终赢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拆穿中共抗战方言。跟住他话俾共军听，真正的勇敢不是去做高层的耗材，而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林子玉隔空说，将你见到的装备妥善率、内部造假证据异常调动，透过安全渠道将造假证据传给我。各位观众，如果你是前线的共军士兵，看着长官逼你上浮桥去做耗材，你会怎么选呢？认为共军会临阵倒戈，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请你留言一；认为共军已经被彻底洗脑，还会乖乖向前冲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很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我们首先关注特朗普总统公开宣布，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到美国访问，并且在华盛顿同他举行会晤。所以目前呢，外界媒体判断他可能是23号晚抵达，24号会晤一日，25号离开美国。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昨日3号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美中预计将会就农产品问题及相关非关税壁垒发布更多的消息。他表示，目前美方不是寻求与中共达成一个大型的全面贸易协议，而是希望能够管控目前的双边经贸关系。而其中一项目标就是继续降低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美国仍然会继续保护国家安全，包括实施出口管制，确保中共无法取得美国最尖端的科技产品等等。我们看到有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一方面不断称赞习近平，包括说他是我们好朋友等等，而另一方面就保留着对中共征收关税，还有实施金融制裁的权力。赞美只是给习近平一个落台阶。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拿到订单才是王道。 另外，我们见到还有消息爆出，在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面，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和习近平只是短暂接触过，说了几句话，两国并没有举行专门的双边会晤。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伊朗官员哈什马提就透露，他说这场双边会晤其实是被中共方面直接拒绝的。有伊朗当地的外交政策评论人士就认为，如果真是伊朗主动提出想见面，但最后被中共拒绝的话，对伊朗来说，这个绝对是一个相当明确而且非常不好的负面信号。另外，还有一名伊朗官员对外透露，说中共方面提出一个条件，直接要求伊朗向其施压，要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处理好和沙特和美国的关系，再来谈和中国更深层次的合作。结果这个提议被伊朗强硬派随即否决了，所以双方亦都没有举行任何会晤。另外，我们见到半岛电视台分析认为，中共虽然反对美国制裁伊朗，前段时间外交部不是几次三番出来叫嚣咩，说会继续和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但分析认为他不会为了伊朗和美国真正全面对抗。所以专家认为，其实伊朗对中共的这种依赖是远远高于反向依赖的。伊朗石油只是占中国能源结构大约 2%， 而中共还有其他避险制裁，交易亦多数由小型炼油商承担。但是呢，伊朗的原油出口量现在已经大幅萎缩了咩？包括资金都即将要耗尽，一旦制裁成本高过廉价石油的收益，那中共收手的速度会比边个都快。咁所以就係该抛弃嘅时候要抛弃。中共呢样嘢大家都知佢係完全非常无情嘅，利益係喺一切之前。另外呢，有位独立学者叫杨少康，佢对大纪元表示，佢话今次习近平嚟美国访问并唔係普通回访咁简单。佢认为中共下个月马上就要举行五中全会啦。所以他认为呢，习近平不可以令中美关系在这个时候出现失控，而且呢，包括军队整肃、经济问题等等都要处理，所以习近平是需要时间的。咁另外呢，亦有人认为是习近平都将今次访问美国包装成一项个人外交政绩，用来证明自己仍然能够处理对美关系。所以杨少康话呢，这个安排其实亦可能是向 Trump 展示习近平依然掌握住军权。咁另外呢，仲有中国学者指出话， Trump 要将中国市场变成美国农民的订单，仲有就是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而习近平呢，就是希望美国放松制裁，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维持之前的模糊立场。但是他认为呢，中共其实低估了美国已经将中共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这个决定。其实无论是哪个当选总统，这一点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虽然美国两党之间分歧特别多，很难达成一致，但是在对中共这个问题上，两党是高度一致的。另外呢，我们见到今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亦已经有知情人士爆料，说现在是中共驻美领事馆还有相关那些亲共商会已经开始大举招募华人去华盛顿，目的是要制造一种欢迎习近平的气氛。咁然后当中提到话是免费提供机票、住宿和餐饮的。然后这个和2023年相比之下，就是外界发现呢，今次的招募方式更加隐蔽。但是呢，有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界立健的就表示话，他说今次招募活动呢，除了微信群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些在美国的老年公寓和部分华人组织。他表示话，已经将相关的对话截图和地址等等，即是中共使馆和这些亲共团体发出来的内容，提交了给美国 FBI。另一边呢，其实我们见到美国多地的意见人士和反共团体亦在纷纷开始筹备习近平来了之后的抗议活动，捉紧机会。但是呢，有部分相关人士已经是对外披露，他们在近期陆续遭到了匿名骚扰和恐吓，所以他们都已经将相关这些恐吓信息正式报告了给 FBI 处理。另外呢，我们看到再来关注就是今日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中共的官场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动，就是9月4号上海传出消息，官媒报道说接受龚正辞去上海市长职务， 咁样任命朱宗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咁目前呢，这个公正的未来去向就未有一个讲法了。公正的话今年是66岁 ,2020 年的3月份当时是上任出任这个上海的代市长职务，然后同年7月份呢变成正式当选市长，到现在呢已经是执掌上海市政府，我们看到已经超过6年时间了。咁所以呢次呢外界普遍报道认为佢可能係到咗换班嘅年纪啦。一般65岁下呢、这个中共嘅市长仲有呢啲职务，据讲係咁样嘅。但另外呢，另一边我哋睇到嘅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接替公正嘅朱宗明呢今年係54岁下，比较年轻。但係值得注意嘅係佢既唔係中共中央委员，亦都唔係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呢次佢嘅提升等于是获得了破格提拔。他来到海外的时评人蔡慎坤他就发文说，这次朱宗明打破惯例拿落分量很重的上海市长这个重要的位置，等于是提前锁定了21大中央委员的名单。同时呢他还称这个朱宗明是李强的小兄弟。另外你看到香港的明报也都报道说，朱宗明他能够迅速地升迁主要是跟他这种浙江是他背景有关系。尤其是中共总理李强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咁朱宗明呢目前报道当中提到他无疑是70后高官的领头羊。不过呢我们看到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哈在去年的时候就曾提到过，他说成为中共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并不是全部都官途一片大好。在习近平的时代，这种中央最年轻的官员生不逢时啊，佢会有双重嘅风险。一种呢就係、是、被捧为日后嘅接班者。树大招风会遭到政敌嘅紧盯，随时可能会被爆黑料被挖坑。第二点呢就係、是、自我被标榜为呢个接班人之后呢就会沾沾自喜野心外露，就会遭到主子嘅呢种记恨下。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呢另外仲有纽约时报嘅呢、这个亦都系几有意思嘅细节下，就系、是、关于呢亦都系习近平呢次要嚟美国访问嘅事。喺纽约时报嘅前北京分社社长叫做裴若思，咁呢就喺最近回忆起然后写咗一篇相关嘅文章下，佢系有一次采访习近平嘅经历，佢就揭露出咗，咁呢篇报道当中就揭露出咗习近平出访其实不只是出面场面的这种安排而已，就连他在镜头前呈现了什么形象其实都要经过中共高层的亲手把关的。他这里提到呢就说有一次在哈萨克首都习近平的一次演讲里面，当时呢现场负责宣传协调的是当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他那时是发言人。之后呢他坐在礼堂的最前排，另外还有王沪宁等等的高官啊坐在前面。跟住呢当时习近平正在台上面演讲紧，秦刚突然行到一名随行记者隔离，直接将他部手提电脑抱起拿走了。然后呢一路细跑来到最前排王沪宁面前，跟住就将电脑的荧幕转向王沪宁。之后个荧幕上面就可以见到是啱啱影低了几张习近平演讲紧的相。而这个时候呢你就见到王沪宁他是很仔细的一张一张地翻看习近平的特写，最后伸出手指住一张，即是揀了一张他认为最适合宣传的相。所以这一幕呢就令到刚才提到了这位裴若思印象非常之深刻。他说有些事你没有真的亲身经历过的话，你是真的看不到亦都很难相信的。所以大家可以见到中共习近平在这个形象可以出现在报纸或者是简介上是非常之讲究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中共虽然是黑箱作业，但是有很多外界人士观察人士他可以从官媒的一些报道里面挖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问题就来了，其实有时官方是可以控制一些相片的，是不是？其实你想呈现什么你是可以控制得到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未必能够控制到你出访的现场环境是怎样。我见到最近呢习近平不是去访问埃及吗？相隔10年首次再去访问埃及，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令中共相当之尴尬的意外。美联社呢就实拍的相显示埃及呢有一块在天桥上面呢大桥上面呢竖起了一块超大的，即是我们见到呢埃及欢迎习近平的一个肖像体板。结果呢原来这个阿拉伯文上面赫然写着欢迎来自埃及的尊贵宾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真系好令人惊讶。呢、这个内容而家咧喺社交媒体上面真系引发咗非常热烈嘅讨论啦。一开始我仲以为系假消息，我话咧咁大国外交，埃及会犯呢种错误咩？结果今日咧，我见到台湾媒体都喺度大肆报道啦。而且咧，嗰份自由时报报道就系咁样讲嘅，佢话呢次真系样衰啦，咁样习大大个面子摆去边啦？呢、这个就系台湾媒体今日嘅报道嚟嘅。哇，睇到之后真系咧，真系唔知讲咩好。咁所以有趣嘅系，网民亦都喺度嘈起上嚟。一派咧就话呢种系低级嘅翻译错误，另一派咧就话系 AI 辩护，即系话呢个系埃及惯用嘅称呼，唔系翻译错误啊。咁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啦？你认为呢个系埃及反嘅错误咧，定系话仲有其他嘅情况咧？欢迎你哋下边留言话我知。
年期起身都要人扶，体重更加出现断崖式下降。78岁嘅黎智英本身已经有心脏病同糖尿病，被单独关押喺冇冷气嘅水泥牢房，仲遇上香港史上最热嘅一个星期。眼见父亲承受紧呢种极端折磨。他的仔只能够请求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请给我15分钟。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国安法被重判20年。他的仔黎崇恩日前去信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恳求在9月1日国会复会之前见上一面，任何时间日头或者夜晚以及任何地点都可以配合，只是请求你拨出15分钟，一起努力挽救我父亲的生命。近期极端高温之下，赤柱监狱的水泥囚室就好像高温焗炉咁。黎智英已经被单独囚禁超过5年半。港府对外声称黎智英得到全面医疗照护，但家人就话多次要求独立医疗人员入监评估，全部都被拒绝。而家甚至连家属想送药物入去都唔俾。黎智英系英国公民，但司纪贤做首相嗰阵，足足拖咗18个月。先肯见黎智英的家属一面。黎崇恩现在恳求贝安德，再等下去就来不及，希望新政府立即行动，亦请亲自向习近平提出要求。黎智英的国际法律顾问高伊逢明确表示，情况已经去到极度紧迫的程度，只有英国最高政治层级亲自出面，直接将这件事列为对华交涉的优先事项，先有可能打破僵局。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这宗案件对英国政府极其重要，会继续呼吁港府放人，但只是靠外交辞令，到底可以发挥几大作用，各界都非常担心。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的局势。我们看到虽然伊朗透过美国向以色列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但是昨日3号以军正式宣布拿到在阿里塔霍尔山脊地面和地底的作战控制权，还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目前呢，针对这个据点的爆破拆除工作还进行着，直情是踩中伊朗的红线。我们见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昨日表示说以军在当地消灭了很多武装人员，还在入面查获了很多装备和电脑。以军现在的通报显示，第36师已经清除了山脊下面两条真主党的地底路线，入面有一部分的武装人员被击毙，还有些人被迫逃走。地底设施入面呢，有他们的指挥中心、武器库、发电机房、长期居住的房，甚至还有冲凉房和厨房等等。以军方面表示，整套地底体系起了大约20年的时间。哇，而且呢是由伊朗出钱和规划建造的。我们见到路透社根据最新消息在昨日报道出来，明确的话伊朗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军队敢对这个山脊发动全面进攻，他伊朗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来做回应。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伊朗的情况，所以今天就突然间爆了出来。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消息人士，他们就向美国媒体透露，由今年6月以来，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伊朗顾问在内，大约有70到100名伊朗成员，还有真主党成员一直被困在这个山脊的隧道入面。即是说呢，其实伊朗有很多人呢目前都还是被困住在入面呢，情况令人担忧。 所以连日来呢真主党因为已经被困了很久，所以野食和水都是问题。所以真主党其实试过用无人机向他们运送水和野食。但是每次只要有人由隧道出来接收这些物资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就会将他们击毙。所以几个月来，以色列实际上是将真主党这个庞大的地底堡变成了一个陷阱。我们见到内塔尼亚胡昨日3号的时候，在希伯来新年活动上面即将要过新年了，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我确信我们有能力彻底消除伊斯兰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而且这个目标已经近在咫尺，并不是无可能。而且呢，我们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力所能及的。然后他提到说，伊朗政权现在正在摇摇欲坠，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而且呢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他们不攻击我们是有原因的。除了我们，他们攻击了所有人，他们深知我们的实力，我们打击的力度，还有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另外呢，我们见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3号亦都同步宣布，欧盟方面呢已经正式加入美国所宣布的经济孤立行动入面。然后他表示说啦，我们对欧洲、欧盟这些国家坚定而且及时的立场表示赞赏。美国将会同盟友坚定地站在一起，确保伊朗这个滥杀无辜的政权没办法利用全球金融体系为他们核野心、武器计划还有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资金。所以非常清晰，即是说他说美国正在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信号，在切断他所有剩余的金融生命线之前，我们绝对不会停手。另外还有美国副总统曼斯昨日3号在白宫表示，美国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伊朗还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就不会跟伊朗进行谈判。另一边，我见到韩国这里亚洲盟友亦都传出新消息，昨日3号说韩国正在准备相关程序，部署军事力量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并且计划在年底之前派出相关的部署力量。所以消息人士透露说，目前韩国考虑的方案包括派遣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还有水雷探测和清除部队等等。但是很快我们见到韩国政府就赶着出来澄清，他说有些报道说韩国已经，他说韩国确实正在讨论这件事，但是强调说政府已经决定部署军事力量的报道是不真实的，跟我们的事实是不符的。我们现在还在讨论阶段，未进入向国会申请批准的阶段，最终决定也都还没做出。
中共刚刚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挨了一巴掌。9月1号，法国商业频道率先爆料，第二日论坛报等媒体跟进证实，埃及已经正式向法国提出要约，准备增购24架阵风战斗机。这次是埃及第3次落订，前两批已经买了54架。如果这张单最终敲定，埃及手上的阵风将高达78架。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中共和埃及空军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演习甚至都还未落幕。这段期间，中国军事圈各路文章狂吹，说自己的歼16在对抗演练入面锁定埃及的阵风，甚至传出模拟空战7-1大胜，搞到阵风措手不及。点知埃及敲定增购阵风之后，很多中国网民就走去问，既然我们的战斗机这么厉害，为什么埃及还要回转头和法国买？埃及这张订单直接打脸中共自吹自擂的战绩。采购主力战机其实是一次地缘政治选边站，买一款战机绑住的是未来30年的地勤、训练和系统升级。买家一定要考虑30年之后这个买家还靠不靠得住，一旦双方关系有变，对方会不会拿零件来做筹码。中文圈由2024年开始就已经炒埃及要买中共的歼10 CE 甚至歼35，但到现在都还未有落实。更加有意思的是，埃及其实对法国一直有点火，法国始终不肯买流星远程空对空导弹，亦都不肯将阵风的核心维修技术交给埃及，但是最后埃及都要将真金白银交给法国， 亦都唔买中国货。埃及喺地缘政治方面一向擅长走钢丝，佢同以色列有和约，每年由美国攞到十几亿美元军援。另外，埃及喺2024年加入金砖组织，而中国亦系埃及最大嘅贸易伙伴。但主力战机嘅选择就显露出埃及将信任票投俾边一方。此外，法国商业频道爆料，埃及要买阵风。啱啱就系习近平落地开罗访问埃及嘅同一日，法国拣一个时间点放消息，本身就系一次操作。就喺同一个星期，一个更加刺激嘅剧本喺亚洲上演。印度国防研究8月31日报道，越南正同法国达苏航空深入接触，目标同样系阵风战机，甚至喺2月，越南飞行员已经亲自试飞过阵风。一般嚟讲，这个通常代表呢种买卖已经进入实战能力评估的深水区。外界估算这张订单大约是2个中队，24到40架之间，总金额上是40到60亿美元，预计在2028年到2030年间交货。越南现在的空军主要是苏-30，现在要更新换代，既不继续找俄罗斯，亦都不找隔离产能最大、价格最便宜的中共，反而直接转向法国。连同样由共产党执政的越南都信不过中共这个老大哥。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吃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它做吃得的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的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先至好。而家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